在圣经里头有一段比较复杂很不容易读的，就是列王那一段，打来打去，对不对？然后这个王很多，但是呢，而且这些王跟先知有很多名字是一样。如果我们只是这样平面这样读过来的时候，你会发现，哎呀，怎么又这个又是罗伯安，又是耶罗伯安，又是亚哈谢，又是亚哈斯，又是什么亚阿斯，很多啊，这个搞得很复杂哈。所以这一段呢，我不知道我有没有，我可能有另外的哈。那我们如果把它，因为我们知道这一段其实是占了很大的圣经的一大部分，如果这一部分都不读，你说哎呀，这些王打来打去，这个做什么啊？那我们会失去圣经很重要很重要的一部分。这一部分我讲过，就是说神在旧约的历史呢，是我们不要以为说这都是旧约过去犹太人的历史，我现在不用读了。那事实上神把这些留下来，主要是借着这些历史的事件再说出神的心意，用事件来说出神的心意。所以呢，这一段我们读的时候，就要把这个南国北国君王跟先知把它归在一起。这个表我花了很多很多时间做的啊，这张表我可以给你们了。那所以如果你们是在读这个列王与先知这一段，因为如果是一遍一遍读圣经，你读到这里的话肯定是读得糊里糊涂的啊，真的是。如果你是对照这个来读的话，这个南国的君王一共是二十个，如果是到后面，到就是说到那个最后来算的话，西底家加上一个女王是二十个王啊，当中呢有好有坏，有的所谓的好就是跟圣殿有关，修理圣殿，然后过节期，这种都是啊，一共有五次的复兴。那北国呢，一共有十九个君王，南国除了一个亚他利亚是篡位的女王之外，全部都是大卫家的。这是南国，北国十九个君王，一共有九个朝代，而且不是大卫家的，所以没有一个王是合神心意的，没有一个王神算是好王的，因为他们从一开始的根基就错，他们不是在圣殿敬拜，他们也改变节期，耶罗伯安的罪，他们在但跟伯特利设了两个金牛犊，他们是拜金牛犊，节期也改了啊，这些祭司也不是利未人，所以整个都不对的。可是神还在借着先知来对他们讲话，把我们读的时候读这一段，把它配合在一起。而且事实上，所有的先知书，大小先知书都是跟这一段历史配在一起的，是平行的。所以我们如果只读历史，就是历史，那你去读先知，你就不知道。以赛亚书一开始说，这个我的百姓啊，这个牛认识主人，驴认识主人的槽，我的百姓却不认识我，一开始就骂，不知道在骂什么，对不对？你不知道先知到一开始在骂什么，不知道，所以你就很难读下去，你就觉得先知书跟我无关。但是我们必须要把这个历史跟先知的部分配在一起，你要知道这个朝代以赛亚是在哪一个朝代啊？在下面，在哪一个朝代？那除了这些，这一段非常非常的复杂啊，又是有著作的先知，我用刮胡刮起来，没有著作的先知有很多，对不对啊？然后先知那么多，而且呢，这个名字又很像，有君王叫耶户，这个耶户，这个先知也叫耶户。然后这里呢，耶阿斯、耶兰、耶阿斯、耶哈斯，哦，这个好多南王、北王的名字又一样，先知的名字又一样，实在很复杂啊。那这一段如果说都不读，把它去掉，那圣经差不多有一半都去掉了。而且呢，这个真的是神的心意。我们从旧约的历史跟先知书这一段同时发生的事情，其实就是神用以色列人的历史来写明他的心意，来写明他的心意啊！所以这一段呢，我们读的时候就配合这个来读的哈，哎，就不会觉得那么难了哈。那我在神学院教课的时候，我就教他们这个南王北王一共三十九个王，我们用唱两首歌啊，两首歌唱完就唱完了哈，很简单的， 耶罗波安那达达沙伊达心里崇拜金牛犊，就这样唱完了啊，两首歌就唱完了。所以就唱完，那个心里面的那个害怕就已经哇没那么难了，没有那么难，就已经都会背了嘛，对不对啊？所以这个要背不出来，可是一唱就可以唱出来了，就两首歌很快就唱完了，那就知道就是这些王。所以把这个基本的东西搞清楚了以后，哇，免得一读的时候又是这个王又是那个，搞得糊里糊涂啊。那这个是一个摆在眼前的一个难处，把这个难处解决掉的话，就克服那个害怕那个障碍，那个难的那个障碍。所以你们如果是读到列王与先知的话，对照这个来读的话就比较容易啊。那这个呢就是一个朝代换一个朝代，一共有九个朝代。所以北国呢，但是我们会从这一段历史会看到，北国虽然从第一个王就已经是远离神，就已经偏离了耶路波安，可是北国最弱的王的时候，神就借着最强的先知来帮助他们，而且先知就很长的时间。所以我们会看到，本来这个祭司的国度是君王、祭司、先知如果配合，就是一个最好的一个情形，建立一个祭司的国度。那是什么时候？当君王远离的时候，如果君王跟祭司远离神，神就兴起先知来对他们讲话。所以我们就知道这个关系，如果这个王听先知的话就会挽回，就会在一段时间，如果这个王不听先知的话，甚至有的把王把先知都杀了，那你就知道这个国家就往下走下坡了，就是一定是这样情形。所以这三个职分在旧约一直是配在一起的，一直就是要让这个帮助这个王来建立一个祭司的国度，这是整个旧约的中心点啊。所以我们会看到在北国亚哈一个很弱的王，对不对？他的妻子耶洗别很强，亚哈很弱，神就兴起一个以利亚来帮助他，很刚强啊。那一个约阿斯很懦弱的王，就是一个以利沙来帮助他。所以虽然北国已经偏离神，可是神的心还是在挽回，还是要他们挽回。到最后一个王和西亚的时候，很长的时间，那个先知和西亚先知有个王，最后一个王是和西亚先知是和西亚，神借着先知和西亚做了很长的时间要挽回他们，被盗的儿女回头吧，何必死亡，一直在劝他们，最后他们还是不愿意，最后就亡国了。那这就是整个神的心意。所以从旧约的历史，我们不是把它当作一个历史事件，你不要以为说这旧约历史我不要读了，不是的，所有神留给我们的都是要读的。连俄巴底亚书只有一章，对不对？俄巴底亚书只有一章，可是为什么要留下来？因为他讲到以东这个国家，以东这个国家永远灭绝。以东是以扫的后代，跟我们这个时代还有关系。以东这个国家到现在没有成为一个国家，只有这个民族，就不会再兴起。但是以色列家呢会兴起，真的以色列复国了。所以这就是圣经的预言都是非常非常重要。那我们读预言书的时候，我们就是用这个角度去看，你就会知道说那个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宝贵哈。所以我想我们来看一段圣经哈，来做一个情形。我们来看以赛亚书十三章，我做一个例子，我们来看这个先知书我们读的时候是怎么样的情形。以赛亚书十三章讲到亚摩斯的儿子以赛亚得末世论巴比伦。那我们知道以赛亚呢，这个时代就是在这个西西家王还没有兴起的时候，那先知以赛亚论到巴比伦，巴比伦就是现在的伊拉克啊，这个国家。他就讲到说，我们知道先知书的预言有一点像，因为先知是讲的很远将来的事情，所以好像我们今天看远山的时候，你有时候看到万山重叠，你看不清楚哪一座山在前，哪一座山在后，而且你看的时候你会觉得好像两座山连在一起的，等到我们走近的时候，你才会发现哇，原来这两座连在一起的山，我们远远的看两座连在一起，其实是分得很开的。这是我们读先知书的时候 有这种情形，有这种情形哈、啊。比方说那个以赛亚书第九章那里讲，第九章讲都是有一婴孩为你们而生，有一子赐给你们，政权要担在他的肩头上。这是讲到主耶稣两次来，第一次来是有一婴孩为你们而生，有一子赐给你们，政权担在他的肩头上，是主耶稣第二次来。这是两座山，虽然在一节圣经里头，可是是分开很远很远。那这一节圣经让以色列人不能接受耶稣是弥赛亚，因为他们认为说弥赛亚来的话就是要政权担在他肩头上，所以如果主耶稣在当时就把罗马打败的话，他们一定拥护他是做王，一定弥赛亚。主耶稣行五饼二鱼的时候，他们就要拥戴他做王了，对不对？但是主耶稣没有，主耶稣最后还被钉十字架，所以他们到现在不能接受耶稣是弥赛亚。可是这一节圣经是分开两段，好像两座山一样。那我们当中知道，当中隔了现在超过2000年了，主耶稣这个这样的一个情形，所以这就是预言书的那个特点。我们读的时候，它有的时候是双重应验，比方说有一童女啊，童女怀孕生子，这个是双重应验，这是双重应验。第一次应验是在以赛亚身上，第二次应验真正是在主耶稣的身上。我们先看第七章，就很明显的，就是我们读先知书的时候，我们的一个了解哈。我今天我们很短的时间，我们没有办法很深入的讲到一种一种的读法。我刚刚已经讲过，我最主要就是要让你们有一个把那个胃口挑起来，哎，我很想读，只能达到这个目的啊，不能达到一个说教你们怎么读，因为这个必须要比较长的时间啊。所以我们只要如果克服一个障碍，说哦，圣经不是那么难读的啊，想要读圣经，那就达到这个目的了哈。好，我们来看以赛亚书第七章。第七章呢，这是讲到我们说这个先知书跟历史书是配在一起的。我们读的时候，第七章说，乌西亚的孙子约坦的儿子犹大王亚哈斯在位的时候，亚兰王利逊和利玛利的儿子以色列王比加上来攻打耶路撒冷。我们已经不晓得读到哪里去了，开始昏头了，对不对？这么长的这个啊，其实就是很简单。以赛亚的时候，先知以赛亚的时候，亚哈斯在这里，还有北国比加，北王的比加，还有一个就是亚兰王。亚兰王是在我写在这里啊，在这个地方哈、啊，那就是这很简单，不要哇一读就昏头了。然后这里就告诉我们，其实是什么？以赛亚就告诉这个。以赛亚就告神借着以赛亚就去告诉亚哈斯王说，我要给你一个兆头，我要给你一个兆头哈。我们往下读，看到说他说我要给你一个兆头。我们看第十节哈，耶和华又晓谕亚哈斯说，你向耶和华你的神求一个兆头，或显在深处，或显在高处。亚哈斯说，我不求，我不试探耶和华。看起来很属灵，对不对？我不试探耶和华啊，其实是什么？接下去我们就会知道，以赛亚就责备他，大卫家你们当听，你使人厌烦，岂是小事，还使耶和华厌烦。神要给他一个兆头，他说我不求，其实是什么？亚哈斯已经去求埃及来帮助了，所以他就不求兆头。然后神借着以赛亚说，我还要给你一个兆头，是什么兆头呢？第十四节，因此主自己要给你一个兆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到他晓得弃恶折善的时候，他必吃奶和蜂蜜，因为在这孩子还不晓得弃恶折善之先，你所憎恶的那两个王，就是亚兰跟以色列，就会这个时候亚哈斯是求亚述更北的亚述要来攻打啊。那这一段明明的告诉我们说，神要给你一个兆头啊。他说这个小孩子你要有一个童女怀孕生子，然后这个孩子不知道弃恶折善的时候，这两国以色列跟亚兰就会被掳去，那也就是被亚述掳去了这个情形。那我们说这个时候以赛亚的时候是主前700年左右，那是不是要等到主耶稣童女怀孕生子？这是讲不通了，因为他明明讲说什么，到这个孩子不知道还不会弃恶折善，两三岁的时候， 这两个王就会被掳去，那会不会等到七百年主耶稣来？所以这是双重应验，这一节圣经是双重应验。第一次应验是在以赛亚的时候，第二次应验是真正应验是在主耶稣来的时候，童女。所以呢，在希伯来文里头来看，这个童女有两个意思，一个是少妇，一个就是真正的童女。那这个童，这个说你要有一个兆头，童女怀孕生子，我们已经说这绝对不是只有主耶稣，不会等到七百年，对不对？他明明讲这个孩子不知道七又折扇之前，这两国就会被掳去，两三年之内。好，我们再往下看第下面一章，下面一章第八章，神就告诉这个以赛亚说，你要取一个牌子来写上马黑尔沙达勒哈斯巴是这个名字最长的啊，就是掳掠树林。然后就接下去就讲，他说第三节，我以赛亚与妻子原稳做女先知同事，她怀孕生子，耶和华对我说，你要给这个孩子起名叫马黑尔沙达勒哈斯巴是，因为这孩子不晓得叫父母之先，大马士革的财宝和撒玛利亚，一个就是亚兰跟以色列，就被亚述王掳去。那是不是就是刚刚第七章所说的，到有童女怀孕生子，到这个孩子不知道七二折扇之先，这两个王会被掳去。所以第一次的应验是在以赛亚的妻子，以赛亚的妻子当然绝对不是童女，因为她是他妻子嘛，而且她是生过孩子的，她已经有一个孩子了，这是一个少妇这个字。所以童女有两个意思，一个就是童女，一个是少妇。这是以赛亚的时候，当时已经应验了一次，就是以赛亚的时候应验了。以赛亚跟他的妻子生了第二个儿子的时候，这个孩子两三岁之前，这两个北国以色列跟亚兰就被亚述掳去了，这是真的应验了。到过了七百年以后，主耶稣来的时候，马太就写了，真的就是童女怀孕生子了，因为玛利亚是真的是童女，第二次的应验，所以是有这样的一个情形。我们读的时候，我们就会知道先知书有时候是这样，然后有的时候是两个预言是隔开很长的很长的一段时间啊。那个这一件事情发生跟这一件好像一节隔开的很长两件事情哈。好，我们先把这个十三章我们把它读了，也许我们下午的时候我们再来看这一段哈。好，我们从第一节我们读到这个读到第十节，第一节读到第十节，亚摩斯的儿子以赛亚得默示。好，到这里哈，这一段是讲到，很明显是讲到巴比伦，对不对？巴比伦就是伊拉克啊。那我们知道伊拉克巴比伦是怎么毁灭的，怎么亡国的，这是我们一遍一遍读圣经会有关系的。但以理书第五章，伯沙撒王的时候，神在墙上写字，对不对？当天这个巴比伦就亡国了。所以巴比伦亡国的情形是什么？是马代，就是他的邻国马代来把他攻打，而且一夜之间就亡国了。马代人大力乌攻进来，伯沙撒王在那里跟群臣在喝酒，神在墙上写字就亡国了。这个金头正好七十年，就是这么亡国的。神说七十年就是七十年，就是这么情形啊。好，那我们来看下面第十七节，一样十三章第十七节，我必激动马代人来攻击他们，马代人不注重银子，不喜爱金子，他必用攻击对少年人，不怜爱什么什么什么。圣经上在预言先知书里头还有几个地方讲到，耶利米也讲到，最后巴比伦是会被马代攻下来，这都是预言。等到但以理书第五章的时候，真的一夜之间巴比伦怎么亡国，就是马代人大力乌攻进来就亡国了，神就在墙上写字，他就亡国了，这是真的应验。可是我们刚刚读到的十三章第一节是论到巴比伦，这两个都是论到巴比伦，可是是两件事情不一样的。而且事实上十七节的是先发生，第一节到第十节的是 后来发生的事情。所以我们在读先知书的时候，我主要是在讲那一点，先知书不是形容，先知书是预言。所以神的话就是这么确定的，神的话是信实的，安定在天，真的是这么确定哈。所以这一段的描述，这一段的描述不是巴比伦王国的当天的情形，因为他很明显的讲什么，他说第四节，山间有多人的声音，好像是大国的人民，有许多国的民聚集轰嚷的声音，这是耶和华万军之耶和华点起军队预备打仗，他们从远方来，从天边来，要毁灭这全地。那跟但以理书第五章的描述一不一样？不一样。巴比伦马代是在北边，马代是现在的库尔德族，波斯伊朗的上面，库尔德族现在不是一个国家，马代是一个很小的国家。那第十三章前面这一段说什么？要攻打巴比伦的时候，伊拉克啊，是大国的人，他们是从远方来，从天边来，是许多国的民，跟但以理书第五章巴比伦王国不一样，对不对？那我们说这一段是先知书，这一段是夸大，是形容，绝对不是，因为这是先知书。我现在还在讲这个诗篇跟先知书的读法不一样，如果这一段是诗篇，那你可以说是一个形容，一个进到他的感觉，但是这一段是先知书。先知书如果这一段还没有成就，过去没有成就，我们就要看是可能是将来成就，那我们就要去看这一段有没有成就。我讲得快一点，这一段就是波斯湾第一次战争，第一次波斯湾战争，第一次波斯湾战争就是这个情形，就是这个情形。因为我刚刚说巴比伦就是伊拉克，巴比伦伊拉克，巴比伦从但以理书第五章被马代攻打以后，波斯跟马代合并，然后这个金头就变成银胸，对不对？金头巴比伦，马代波斯，以后就是希腊，以后就是罗马，罗马之后呢一直延续下来，一直到过去。所以这个巴比伦王与第五章但以理书第五章王与马代波斯之后就一直被统治，一直被统治。耶利米书也讲他要做多国的奴隶，这个巴比伦真的服侍很多国被统治，一直到1932年的时候从英国办独立，1958年才成立所谓的什么伊拉克什么什么什么共和国，很长的一个名字，那个时候才真正是独立。那在这个当中，从这个536王国以后，一直到1958年这么长的时间都是被统治的。被统治的时候，被哪一个国家统治，就是哪一个国家的一个殖民地，所以不会有很多的国家去攻打它，不会有。刚刚这一段情形不是描写，是真实的情形。那我们就看有没有应验，有没有大国的人民去攻打它，有没有许多国的民去攻打它，有没有从远方来，从天边来。那我们说但以理书第五章王以后就一直这么长的时间，到1958年都是被统治，没有人去打。那什么时候开始有人去打巴比伦？1991年波斯湾战争，那就是，是不是这个情形？有多少国，联合国授权美国为首，30几个国家去攻打伊拉克，第一次波斯湾战争去攻打伊拉克，是不是大国的人，是不是许多国的民，是不是从远方来，从天边来，真的是这样，几乎要毁灭这全地。但是这一件事情在告诉我们什么？这件事情我们来看啊，往下看，你们要哀嚎，因为耶和华的日子临近。这一件事情告诉我们就是什么？耶和华的日子临近。所以这一件事情发生在圣经的定义，我举这个例子就是说，先知书到我们现在我们还要读，你不要说啊，这过去的是以赛亚的时代，这几千几百年，2700年前跟我有什么关系？圣经上还留着让我们读，还留着让我们读。耶和华的日子临近，换句话说，这一件事情发生的时候，有这么多人去攻打伊拉克的时候，这个定义是什么？耶和华的日子临近， 耶和华的日子临近。然后下面我们再看啊，他说这些事情呢，第八节，他们呢疼痛好像惨难的妇人，彼此惊奇相看，脸如火焰。我们知道那个时候因为伊拉克要占领科威特，要得到他的石油，最后他得不到，联合国不同意，对不对？他去攻打他，最后他们就把科威特的油田炸掉。那这个油田在地下炸掉，那个在沙漠里头，那个烧起来那是没有办法灭火的，绝对没有办法灭火。我们说这个臭氧层破洞很多跟这个都有关系啊，这个影响很大啊。这个那所以呢，那个时候每一个人相看都是什么，脸如火焰，是不是真的？真的是这样。那个在沙漠里头啊，然后再下去第九节，耶和华的日子临到，下一步就是什么？耶和华的日子临到，耶和华的日子临到会有什么情形？残忍、愤怒、烈怒，使这地荒凉，天上的众星群数不发光，日头出来就变黑，月亮不放光。那我们知道这个满月，日头满月变红像血，日头像毛布，满月变红像血。我们说这个事情在启示录第六章讲的时候都觉得这怎么可能，这好像是形容，我们读的时候启示录第六章讲日头变黑像毛布，满月变红像血，那现在呢是不是真的这样事发生了？已经三次了，对不对？你们有没有人看？看了，我起来看了没看到啊我在纽约看不到，那有人从杭州送了一个照片照出来，哇，真的满月变红像血，真的是这样的情形啊。以前我读到启示录满月变红像血，这是不是形容啊？但是我在说圣经先知书预言书真的就是这样发生，满月变红像血。哦，我这一次才真的，这一两年我才真的看见真的满月变红像血，这是这样情形。今年的9月28号还会有一次，对不对？那这些都在告诉我们什么？真的主来的日子很近了，耶和华的日子临到，就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不是形容，先知书不是形容，我们真正的这样应验，我们才知道到底有没有应验。所以呢，我主要是说我们不要把这些先知书历史书旧约当做这个过去的事情都是历史啊，我都不想读啊。我们教会有位弟兄说我不要读旧约，我只要读新约就好了啊。我说如果你要救恩你读新约够了，但是你如果要明白神的心意，旧约新约都要读，因为这是一个完整的神的心意。旧约历史神是用事件来说明他的心意，新约是用真理来说明他的心意，两个都要读，你就会明白神的心意是什么。所以我们不要读到旧约这个先知书历史书这一段很难读，然后就跳过去不读了，那我们可以会把神很多很多宝贵的东西就丢掉了。所以这些都还是我们在应验，现在有很多很多旧约这个在应验的这个当中都是在旧约的先知书应验的，连很多将来主耶稣再来的时候，将来那个主耶稣的脚要站在橄榄山，那是在撒加利亚书第九章讲的，对不对？这都是我们还要读的，对不对？所以我不能很仔细的讲，我只能引起一个大家说不要把先知书都丢开不读啊，太难读了，但是呢还是很宝贵，我们还要读。那个就好像在挑金子一样的，你要从很多很多石头里头去找出金矿来，会找到这个很宝贵的这个神的真理。好，有没有什么问题？
老师能不能问一个问题？因为现在这两年伊斯兰国还在兴起，在旧约上面有没有这方面的
我自己也读了，也很多人问我ISIS 这个现在是很大的一个威胁啊，全世界的一个威胁。这个在圣经里头到底有没有讲？圣经如果我们真的要讲的话， ISIS 是伊斯兰国，是那个以斯玛利的后代。那圣经上的确创世纪就讲到以斯玛利的后代要成为大国，是有讲。我以前读的时候 ISIS 还没有出来的时候，我只能想到过去的历史当中曾经有这个鄂图曼土耳其是一个大国，在更早的时候有一个在南边，就是沙特阿拉伯那一块有一个叫拿巴天帝国，那个时候很早以前在主耶稣那个时代，然后就是鄂图曼土耳其是伊斯玛利的后代。我以前读圣经从来没想到有一个 ISIS， 要成为大国的这个兴起，所以我不知道这个跟那一段有没有关系，但是的确这件事情是很大的，现在整个世界的一个威胁就是了。圣经上讲到预言到美国的实际的这样子讲的，我觉得不是太明显啊，因为所有圣经的预言，我们读先知书的时候，以色列是中心，以色列的历史，现在以色列归回就是主再来之前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预兆，无花果树发嫩长，以色列复国，如果以色列没有复国，所有末世预言都不可能成就，因为不可能建圣殿，不可能这些事情，哈米吉多顿大战，这个都不可能，万国围攻耶路撒冷都不可能，所以以色列复国就是末世预言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里程碑。那所有圣经的预言，旧约的预言，都跟以色列周围的国家有关，都是以色列周围的国家，先知书讲的都是以色列周围的国家，那的确没有很明显的讲到美国，真的是没有很明显的讲到美国，那这是一个问题。 ISIS 会不会攻美国，这个圣经上是没有这样子讲，但是以我们现在所了解的局势来看的话， ISIS 攻击美国，那个 attack 美国是必然的事情，因为在那一代的人民的被教育恨透了美国，美国攻打伊拉克的事情，美国攻打阿富汗，这个对他们的那个仇恨到里头去了。不，现在他们最恨的一个就是以色列，一个就是美国，就是这样子。所以呢，会怎么样来攻打我们不知道，这是我们不知道的。但是其实美国会被攻打的一个其实最主要的原因不是外在的因素，是美国自己本身远离神，这是一个最大的一个失去保护，把那个保护的屏障垮了。如果一个国家是敬畏神的话，不管他怎么打，神会保护的，神会做他四维的火墙。但是美国现在的问题，最大的问题还不是外面的攻击，那我们知道我们现在，我自己是美国公民嘛，那我是中国人，我是美国公民呢，所以我们也要爱美国，对不对？为美国祷告，为以色列祷告，为中国祷告。但是美国最大的问题不是外面的攻击，当然我们知道伊朗、伊拉克、什么北韩、什么 ISIS 对美国恨透了，这是我们可以知道的，对不对？那个箭头都指向美国。最大的问题是从内部远离神，这是最大的问题，没有把那个保护除掉了，没有一个保护，这是最大的问题。一个敬畏神的话，以耶和华为神的那国是有福的，那民是有福的，这是神是最大的保障啊。最大的问题是这一个点。但是如果我们看最后打的时候，其实根据但以理书讲，有南方王要与他交战，北方王要战车马兵攻击他，东方有消息来扰乱他，而且撒迦利亚书讲到，从第八章一直到十二章都讲万国万民要围攻耶路撒冷，所以还不只是哪一个国的问题，一定会有这样的情形发生。因为那个目的就是要让以色列来呼求弥赛亚，他们悔改认罪来承认耶稣是弥赛亚，还很少，很少，以色列人认识耶和华神，认识主的还很少。对，脱开，对，不帮助以色列，这是真的孤立，对，这是事实，这是事实。对，我们一边特别是先知书的这些预言，我们一边可以看现在的世界的局势，你就会发现哇，圣经实在是真的是这么奇妙，圣经上所说的就是这么真实啊。所以我们真的是会存敬畏的心，所以我刚刚说我常常读到现在发生的事情跟圣经的这个情形的应验的时候，我真的真的要跪下来祷告，我说神啊，你的话这么确定，这么确定，这是真实。所以我们最主要，我们不要觉得先知书历史书不要读哈，这是最主要的目的，引用这些来讲，就是我们要知道这些都非常的宝贵，到现在都还要读。
恩主，我们感谢你，你借着圣经让我们看到你是历史的主，你就是历史啊，你创造我们，也给我们指明前面的方向。亲爱的主，愿借着圣经让我们更多的能够认识你，能够认识耶稣。我们也知道啊，你借着旧约预备了新约，你也借着新约，借着耶稣，让我们知道你为我们所预备的救恩，是吧，何等的宝贵。也今天借着今天所发生的历史，能够来看，回头来看神借着 先知，你早就将你的心意向我们显明。愿主圣师帮助我们，就像我们的老师所说的一样，让我们把读经的胃口能够眺望起来。主啊，我们觉得真的是很宝贵，我们信主已经多年了，但是我们读圣经的心、饥渴的心却还是没有，我们常常里面有很多的为难。但是求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里面有一个心说，神啊，这是你父亲写给我们的家书，愿我们里面真的是有谦卑的心，借着祷告可以来渐渐地明白你在我们借着旧约啊，借着新约跟我们讲说的话啊。我们今天所补的课都是一些最基础的课啊，让我们真的是生出一个渴慕的心，能够来慢慢地能够读懂圣经，也读懂耶稣的心意啊。愿主帮助我们，也继续保守我们啊下午和明天的时间，让我们真是在这次的特会中能够有所得着啊。谢谢主，也帮助我们教会形成一个人人渴慕读经的风气啊。愿主在我们生命中得到当得的荣耀，也让我们能够借着这样的从圣经领受的话能够成为多人的祝福啊。愿主帮助我们，也纪念啊我们桌上的饭食，保守我们在你面前的心智。谢谢主，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